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武汉分共，
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四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南京之后，总司令蒋介石突然发动清党，逮捕同杀害共产党人，并且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嘅国民政府决裂。于是国民政府出现南京同武汉两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由蒋介石、李宗仁等将领主导，由胡汉民担任主席，实行反共政策。武汉国民政府就由汪精卫担任主席，仍然奉行联俄用共政策。共产党人同苏俄顾问照旧推动工农运动。支持武汉政权的将领是唐生智、朱培德、张发辉等，而湖南桑植县人贺龙亦都率领一支由湘西贵州人组成的军队参加国民革命军，支持武汉政权。贺龙后来成为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宁汉分裂之后，南京、武汉两个政权各自出兵北伐，南京方面向长江以北推进，攻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同埋由山东军阀张宗昌所率领的直路联军，进逼苏北军事重镇徐州。武汉方面向河南省推进，攻击吴佩孚的残部，以及由张作霖的仔张学良率领支援吴佩孚的东北军。另一方面，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亦都由陕西领兵东出潼关，进攻河南洛阳、郑州、开封，冇几耐攻占咗呢几个河南省嘅核心城市。武汉国民政府争取冯玉祥嘅合作，汪精卫、鲍罗廷等人亲自北上郑州同冯玉祥商谈，但系冯玉祥唔希望受到武汉政府同共产国际嘅支配，商谈合作未能成功。反而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蒋冯两方再加上山西督办阎锡山结成同盟，于是形势起了大变化。蒋介石所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方面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武汉国民政府由于仍然奉行联俄用共政策，共产党人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范围，即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推动工农运动，打击乡绅、地主、资本家、商人，很多时候行动过激，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1927年4月，驻防湖北省宜昌县的司长夏斗人接见一群乡绅，
请司长大人主持公道啊！
各位父老，我夏斗人是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我的职责是为民众铲除军阀，建立人人平等的政府。你们不应该有守旧的观念，不要再叫我司长大人了。
是。夏司长，请司长替我们作主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司长，自从革命军北伐之后，有些革命党人在宜昌县成立农会，他们集合了一群游手好闲的无赖，声称响应革命，去到村里头捣乱，强迫我哋交晒啲田契屋契出嚟。佢哋话革命政府要充公土豪乱升嘅田产。司长，农会嘅人拉晒全县嘅乡绅地主出嚟游街示众啊！有啲人 仲俾佢哋槍斃，你話仲有冇天理啊？
咁你哋有冇向縣政府控訴啊？
縣政府，唉，冇用嘅，縣政府都係由呢啲激進分子把持嘅啫，我哋控訴冇用嘅。
唉，一日都係左派分子嘅所作所為。
唉，
孫總理發動革命是为中国百姓谋福利，左派分子压迫乡绅地主，破坏农村的安宁，令到乡绅惶惶不可终日，城市百业萧条，真是可恨。
是啊，
不怪得蒋总司令要下令清党。
是啊，左派分子太可恨了。
好，我要通电湖北全省，揭露左派分子的暴行，我还要领兵去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
司令驻守宜昌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人突然发动兵变，通电全省声讨共产党，而且领兵由宜昌直逼武汉，沿途解散农会，释放乡绅地主，发还田产土地。唐司令，这件事你认为怎样呢？
汪主席，夏斗人叛变，我唐生智认为并非偶然事件。
哦，为什么呢？
首先，夏斗人肯定受到蒋介石煽动，其次，左派分子在国县农村的激进行为的确有些过火，引致民间有些不满情绪。夏斗人叛军虽然被国民政府军队击败，逃走去安徽依附蒋介石，但是难保再有其他夏斗人借故叛变。
是农会的行动的确太过激进。
汪主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夏斗人叛变的事还未完全解决。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通电两湖，呼吁军队反共。汪主席，情况越来越麻烦。
是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声言消灭共产党，恢复农村安宁。许克祥背后可能有更大的势力支持。
是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态度十分暧昧，而且江西省的朱培德容共的立场并不坚决。
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军队大部分开在河南前线参加北伐，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湖南不稳。唐司令，这件事需要由苏俄首席顾问鲍罗廷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设法解决。
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五月中，亦即系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后一个月，武汉国民政府控制范围之内嘅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接连发生军队反共嘅事件。首先系驻守宜昌嘅第十四师师长夏斗人同四川军阀刘湘联合宣布反共，领兵进逼武汉，武汉戒严。后来夏斗人嘅叛军被防守武汉的政府军击败， 撤退去安徽省投靠蒋介石。历史上称呢次事件为夏斗人兵变。差不多同一时期，湖南省的第33团团长许克祥亦都占据省城长沙，通电反共。由于发电报嗰日系5月21号，而旧式嘅电报编码每日用一个字做代号，而21日嘅代号系马，马匹嘅马。当时政府同军队里面习惯上用编码嘅代号称呼日期，因此21日称为马日。而5月21日，许克祥喺长沙通电反共，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在中国近代史里面，有好几件事都跟日期的电报代号有关的。例如1938年12月29号，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电报宣布反蒋亲日。由于29日的电报代码是艳，艳丽的艳，所以这则电报称为艳电。讲回马日事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宣布反共之后，下令取缔农会、工会，在势力范围之内逮捕共产党人，令到武汉国民政府十分震惊。在江西省，朱培德亦都有反共勇长的迹象，停止共产党人的职务。面对日渐严峻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都急谋对策。苏俄顾问鲍罗廷同埋刚刚被共产国际派嚟中国指导革命的另一位顾问印度人罗毅，同中共领导层总书记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周恩来等人讨论当前的局势。
各位同志，自从湖南省发生许克祥的叛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对革命的态度越来越右倾了。最初国民政府派了谭平山同志和我去湖南长沙调查叛变，准备惩罚叛变的军官，点知许克祥态度嚣张，拒绝调查，国民政府改派唐生智去长沙。唐生智去到长沙之后，发表声明，宣称农民运动太过激进，同军队发生误会，引致冲突。他认为军队并非叛变，军队的反共行动是可以谅解的。各位，唐生智的革命态度似乎已经转变了。
各位同志，鲍罗廷同志讲得好啱。斯大林同志、托洛斯基同志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很关注。最近共产国际传达了一则电报，评论近期国民党的变化。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高层之中，某些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尤其是一些手握兵权的将领。目前的形势变化，国共合作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了。因此中国共产党是需要加强参与武汉国民政府，以工会、农会的会员扩大地方组织，增加中共党员在政府干部之中的数量。
哦，罗毅先生，近几年来中共已经在工会、农会方面有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陈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意思是以工会、农会的力量推动国民党的改革，改组国民党，必要时由共产党员取代国民党员的领导地位，以保证无产阶级以及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内外的领导作用。
哦，那即是跟国民党人争夺领导权。
假如国民革命失去工人农民， 咁革命就变得毫无意义啦。无产阶级政党亦都有需要建立军队，确保革命能够成功。
咁样可能会引致国民党高层嘅不满。
各位同志，我蔡和森同意共产国际嘅意见，敌对势力对中共嘅威胁已经越嚟越大，我哋唔可以再妥协，我哋应该集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嘅力量，形成左派队伍，同敌对势力对抗。
各位同志，各位同志，当前嘅形势非常复杂，我哋应该谨慎应付。目前国民党仍然处于革命嘅领导地位，我哋冇可能以改组方式驱逐汪精卫，同埋改变国民党嘅领导层。我希望以谈判方式巩固国共合作。
陈独秀同志，我哋唔可以再退让，我哋唔可以再妥协噶啦。我哋可以发动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党纵容许克强叛乱，要求国民政府声讨朱培德，讨伐蒋介石。
冇错，我哋发动罢工。
各位，嗱，各位，过激嘅行动只会令到解决问题更加困难。
汪主席，冯玉祥在徐州宣布与蒋介石合作，看来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鲍罗廷先生，国民党是遵照孙总理的遗训，实行联俄用共政策，但是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令到军人有不满情绪，其他地方势力亦对国民政府有所顾忌。鲍罗廷先生，共产党人应该为革命前途收敛一下。
汪主席，你不应该归咎共产党，国民革命有今日的成果全靠工人、农民和民众的支持，要革命成功，国民党应该加强依靠代表工农民众的政党，给更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由联俄用共改为联俄联共，咁革命嘅发展一定更加顺利。
联俄联共
系呢个系共产国际嘅指示。嗱，你睇下莫斯科发嚟嘅电报。
咁国民党喺革命里面仲可以担当咩地位啊？
如果冇咗共产党嘅支持，武汉政府根本冇能力对付蒋介石，北伐统一更加冇可能啦。
各位同志，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
是啊，汪主席，武汉政府的形势越来越孤立，而且共产国际强迫我们改组政府，实行联共，那即是将共产党人置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国民党岂不是要受支配？共产国际实在欺人太甚了。
是，孙哲生讲得啱。鲍罗廷逼我哋出兵东征，讨伐蒋介石，目的系想掠夺军队嘅控制权。
汪主席，共产党人太猖狂啦，我哋必须制止佢哋嘅过激行为。
冇错啦，冇错啦，应该压制佢。
哲生兄，
系
唐司令，各位同志，你哋讲得啱。为咗确保国民党嘅革命领导地位，中央党部同国民政府唔可以再容许共产党人违反纪律。各位，孙总理的联俄用共政策是以三民主义为本位，联合共产主义由三民主义所建设的政府，联合共产主义所建设的苏俄政府推动国民革命。如果中国国民党舍弃了三民主义，只采纳共产主义，那就不是用共，而是行共。
我们
可以抗共嘅，抗共。
各位，如果我哋服从共产国际嘅支配，国民党就马上完蛋。所以我哋今日所面临嘅唔系容共与否嘅问题，而系国民党是否变成共产党嘅问题。
哼，我哋唔可以任由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嘅，我哋要制裁共产党。
制裁共产党。
好，中央党部立刻下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谭平山、苏兆征两位部长立刻出国考察。
民国十六年六月底，由汪精卫所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亦都宣布取消国共合作，亦即是分共。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决裂了。面对严峻的局面，七月初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党总书记陈独秀希望向国民党让步，企图换取中共的生存空间，但是被激进的党员批评为妥协投降。7月12号，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领导层，陈独秀被革除总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继续领导共产党进行革命。不过，由于南京、武汉都宣布反共，而北方的张作霖早已经拘捕、处死共产党员，中共创办人之一的李大钊亦都在四月初被张作霖杀死，冯玉祥、阎锡山亦都相继反共，共产党已经无法子公开活动了，需要转入地下工作。七月二十三号，苏俄顾问鲍罗廷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几日之后，被武汉政府遣送回国，随同鲍罗廷去苏联的还有大批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顾问。国民党联俄政策亦都全面终止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共之后，武汉和南京的政治立场分歧已经拉近，国民党有统一的趋势。五千年之武汉分共，由李志刚、温泉、蔡浩良、陈德顺、丁家湘、周伟才、杨吉玺、谭永辉、范浩辉、曾永强、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